我很高兴，因为能恋爱了。当委员把通知给我时，办公室简直是沸腾了。瞧，这张薄薄的蓝色纸条带着优雅的芬芳气息。亲爱的叮当，由于你在G20计划中的出色表现，你被授予3天的恋爱休假，署名是G-ASP 开发委员会。哦，亲爱的委员会，我爱他们每一个人，包括他们难看的络腮胡子。同事们羡慕地向我表示祝贺，晚上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。是啊，恋爱，那是多么奇妙的词儿。自从在小学大开本上学到这个词汇以后，每个人都想知道那确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，可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体验。哦，我是多么幸运。当我激活模拟天空程序，懒懒地躺在床上，瞅着整条银河进入梦乡时，脑中正是这么想。第一天，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，我遇见了安排好的恋爱伴侣 ELE。 这是个长得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有着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，一双普普通通的嘴唇。她见到我有点迟钝地点了点头，算是致意。然后我们骑了一辆巴士去登记序列号。车上我问她：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基因工程师。那是干什么的？整理重组基因，培育新物种，像猪啊鸡啊的变种什么的。哈，我吹了声口哨。不大理解，我们专业相差太远了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啊，程序员。
哦。他简短的应了一声，就一直看着窗外，仿佛连进一步发问的兴趣也没有。我也就懒得说话，一路沉默来到登记所。说实话，我从没想到恋爱会以如此无聊沉闷的方式开始。在登记所，一位和蔼的老者接待了我们。
第15422号，叮当 ELE。
他盖上几个章子。
好了。
接着他给我们一人一张类似小册子的东西。我和 ELE 盯着他看，我说：好了。
是啊，年轻人，开始享受爱情吧。
他回答说：可怎么开始呢？您能解释一下给我们听吗？
翻开你们手上的恋爱手册。
老头说：
男方每天给女方打电话的次数不少于3次，每次时间不少于1小时，每天要请她共进午餐和晚餐，还要请他看电影、听歌剧、欣赏交响乐。一切费用由男方承担。
他总结道。我不解地看着老头，他耸了耸肩。 ELE 突然笑了起来，他说：最后这句有点意思。于是我们就开始恋爱了，一丝不苟，非常专业。晚上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认真接听。我如同念流水账一般把一天看来的新闻读给他听， ELE 则从5000篇小说和趣闻的素材库中摘选些精彩片段念给我听。我们一起发出大笑，彼此赞美。可问题在于，我们经常语速过快，结果把可说的话通通都说完了，两人只好沉默地听着电话，边看着腕表。他却生生地说了一句：1小时到了。我应了一声：嗯。然后挂断电话。如此这般。看电影也是一样，我想看历史片，他想看恐怖片。妥协的结果是两人一起看肥皂剧。看完收工，经常是被客气有加的剧院经理叫醒。他显得很高兴，尽管我们睡得那么熟。因为你知道，在22世纪没有多少人会来电影院了，
除非你们是在恋爱休假中。他乐呵呵地说。
不错，我们是在恋爱，我悻悻地说，心里想，这算什么吗？第二天的中午， 我拨电话给登记所那老头，对他发了一通牢骚。他仔细听完，问我：“那你有没有对他说爱字？”“
爱。”“
对呀，如果你要获得恋爱的感觉，怎么能不说这个词儿呢？”“
但我没那种想说的感觉呀，嘿，这种感觉不是那样的感觉。”
我挂断了电话，头很疼。请 ELE 吃晚餐，在很昂贵的意式餐厅，奢华的餐桌上，假迷山道的点起了蜡烛，有人在边上拉小提琴，我暗自心疼不已。 ELE 瞪起眼睛看着侍者说：“
我不漱口。”
侍者尴尬地对他说：“小姐，这盆水是用来洗手的。”我们隔着几米长的桌子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过一会儿他们上菜了，一道接着一道。 ELE 来了兴趣，他一会儿说：“这是印度杂交羊的前蹄，又或者就说这是美洲大马哈猪的里脊，诸如此类。”在他不断抛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专业名词的间歇，我凑到他边上说：“
我爱你。”
他夹起一只椒盐大西洋比目虾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咀嚼出来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
我不怎么觉得。”“
哦？”我耸了一下肩。“啊，随便了。”侍者领班悄悄地问我：“
哎，你们是在恋爱休假吗？”
我忙着吃，点了点头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我没有浪费穷奢极侈的饭局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事后我想，恋爱大体就是这么回事。使人高兴的是，三天的时间并不是无穷无尽。第三天的傍晚，老头打电话给我和 ELE， 通知我们在午夜前去注销序列号。 ELE 问那是什么意思，我向他解释说：“也就是说呀，午夜时我们脑中的芯片会接到指令，执行洗脑程序。”“
洗脑？”
ELE 看着我。“就是抹去这三天的所有记忆。”“
我知道，我们常给猪洗脑，以便给它做手术，可为什么要给人洗脑呢？”“
关于这个问题啊，你可以去问委员会，我猜大概是为了避免有人为情所困吧。”
他努了努嘴。“那又会怎么样呢？”“
哈，也许会发生不道德的性行为，导致人类基因受到污染，你应该明白的吧。”
ELE 笑了起来。“给猪洗脑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，反正猪和人都可以无限制克隆。”
他严肃地总结道：“咱俩也用不着洗脑。”“嗯？”我言简意赅。“手续。”晚上我们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闲逛，横竖还有一点空闲时间，空气中的虚拟萤火虫翩翩起舞，天上巨大的虚拟月亮向城市洒下粉红的光。我和 ELE 抬头望着他，他忽然说：“
讨厌。”“
什么？”“
我讨厌这些用芯片模拟的东西。”
他跑向街道边缘，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找了半天，招手让我过去。“
程序员，帮我打开这把锁。”他喊道。
我认出了那些陈旧的电子锁，那是一个世纪前城市创造者们用来锁住通往乡间的门用的。“你疯了吗？我们会被抓的。”“
没有人会发觉的，你不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吗？”
他的眸子忽然变得闪亮。“
我从四岁开始起就一直想看看真的月亮是什么样的。”
我被他拉到身边，看到了那些古老的操纵按钮。“
不行，我们会被抓起来的，从此只能吃萝卜。”“
你听我说，今晚是最好的机会，我们明天将要被洗脑，他们永远找不到我们犯罪的证据。”
最后我打开了那扇门，大概是因为自己也想看看。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月亮，古老的月亮，那是一颗娇美宁静的星体，安详地挂在天上，
温和的月光洒落在大地之上，神秘而温馨。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地坐着，望着月亮和群星。那些星稀稀朗朗地散布在天穹之上，细微却璀璨无比。我想到了虚拟星空，计算机自动生成的星星比这要多上几百倍，每一颗都有着太强的光，去掩盖住了那猩红而无语的夜色。眼前的群星如同星沙，追随着美丽可人的月儿而旋转着。我去看身边的 ELE， 他迷离的眼神就像是天上的银河在流淌。对不起，不知怎么，我迎上去吻了吻他的眼睛。ELE 好像吃了一惊，但他并没有躲开。我们坐在一起，肩并肩。他打破寂静，问：“几点了？”“啊，还差三分钟到午夜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又笑了。我想，我是爱上你了。我搂住他的肩膀，什么也说不出。明天我们会忘了彼此吗？世界就是这样的奇怪，就像一个基因工程师会爱上一个程序员，就像月亮和星星，就像爱情即使只剩下180秒。